上回书说到，文丑指挥前军到了延京，曹操用诱饵之计，把粮草辎重马匹全都放出来了。文丑大兵这么一抢，全乱了。这文丑的战将也真贪心，一看这匹马不错，得嘞，甩灯离鞍下马，自个儿马不要了，噌就骑上曹操战将的马了。那是你的马吗？所以大军那么一抢，这整个战场全都乱了。曹操就在这土坡这看着，时间到了，曹操马上传令，我兵杀。炮声一响，曹操大兵往过一冲，这一下文丑的兵将可算倒了霉了。曹操看了看所有的战将，何人替我生擒文丑？曹操话音一落，跑出两匹马，马上是两员曹营勇将。前边这匹马是匹黄骠马，鞍鞯嚼环鲜明，马上这员战将，金盔金甲绿战袍，长得面似淡金，掌中一口佝偻古钺，象鼻子大刀，正是张辽张文远。后边这匹马是匹胭脂雪，马上这员大将，金盔金甲大红战袍，正是大将徐晃许公明，掌中一口宣华大斧。两个人一前一后，由打土山之上往下一冲，直奔文丑。张辽高声喊嚷：文丑你哪里走？张辽在此。张辽在前边呢，徐晃在后边。这时文丑就听见人喊他，顺声一看，两员曹营战将。文丑就把自己大枪挂在马上，拿出弓来，抽出一支箭来，刃口填弦，对着张辽吧嗒，这支箭就射出去了。文丑箭法相当高啊，张辽骑着马拿着大刀正往前跑呢，身为大将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听见吧嗒一声弓弦响，他一愣，就这眨么眼的功夫，砰，也就是张辽要搁别人就得中箭身亡了。张辽看见箭到了，一低头，文丑这支箭就射在张辽的盔缨上了。过去古时候打仗可有讲究，战将的盔缨要让人削去或者射去，这员战将就算失败了。张辽气坏了，张辽往前催马，他抬头一看，射箭的是文丑。这时候文丑的第二支箭已然射出来了，吧嗒一声弓弦响，箭出似流星快呀。张辽张文远往起一带这马，马往起一立，打了一个立桩，他想躲这支箭，没想到文丑这第二支箭他没射张辽，射在这张辽胯下这匹马的马鼻子的鼻梁骨这儿，砰就剁上了。这地方皮薄肉少骨头脆呀，这马心说你射我干什么呀，马疼坏了，他一撂蹶子，扑通一声就把张辽由打马上扔下来了，摔得盔开甲胄，哗楞楞之响。借这机会，文丑把弓带起来，掌中大枪啊，大枪对着张辽炸，眼瞧这枪就扎到张辽身上，张辽翻身还没起来呢，徐晃高声喊嚷：休伤我将！马往前一催，拿着宣华大斧望出一颗，啪，把文丑的枪就磕出去了。张辽借这机会赶紧翻身起来，拉着自己的战马把这支箭拔下来，滴滴答答往下流血，张辽赶紧拉着马走了。徐晃许公明就跟文丑两个人马打盘旋，冲杀一处了。徐晃跟文丑动着手，也暗书大指文丑名不虚传，枪法高妙。两个人杀了二十多个回合，这徐晃的能耐还真打不过文丑，这斧是一斧比一斧迟。徐晃心说，我不能丧在文丑之手，虚砍一斧，拨着马头往回就败。文丑高声喊嚷，掌中大枪追赶徐晃许公明。文丑这匹马也相当快，按说徐晃这匹胭脂雪就不错了， 但是他跑不过文丑这匹马。眼瞧着文丑要追上了，曹操急坏了。突然间看见那边来了一员大将，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，是绿缎色旗，上边绣着一行小字，大汉汉少挺好，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，滚。关云长胯下赤兔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刀到了。文丑正催马追赶徐晃的，关云长往前一带马，文丑修成钢枪看刀，他拦住文丑，举刀就剁。文丑立刻喝枪招架。文丑一看，嗯，这员大将金盔金甲绿战袍，面如重枣，掌中一口刀，这是不是沙彦良的？他再一看这面旗子上斗大一个官字，文丑明白了，心说你就是我的对头仇人，今天我要你的命，给彦良将军报仇雪恨。文丑这条大枪抖开了，抡动如飞，把浑身的能力全使出来了。关云长拿刀招架，按理说呢，文丑这时候既然知道面前是关云长，文丑就应该跟他说，关将军你别跟我打了，你大哥皇叔刘备就在后军呢。关云长还真不跟他打了，马上跟着文丑走，前去寻找大哥。没想到文丑没说，为什么文丑不说？一来他没看得起关云长，再说急于给彦良报仇啊，所以他掌中大枪跟关云长动起手来了。他没说这句话，文丑可就吃了亏了。两个人杀着杀着，关云长心说，我把彦良杀了，这回我也得杀文丑，我好报答丞相的恩德，将来我好离曹而去呀。怎么样才能要了文丑这条命？关云长动心眼儿。所以两个人杀着杀着，关云长这口大刀上下翻飞，山砍皮剁，杀法厉害，刀刀进逼文丑。文丑他也琢磨呀，要照这样，我想杀了关云长是不容易啊，我得想办法把关云长诓过去，用计策赢了关云长，才能给彦良报仇。两个人叫勾心斗角。文丑杀着杀着，这枪法就慢慢的迟慢下来了，他想假败诓给关羽。关羽明白了，好啊。两个人二马一撮蹬，文丑杀着杀着，突然间虚点一枪，拨转马头，他往回就跑。关云长往前一纵马，追。文丑一听呢，后边马踏銮铃的声音，他就能知道关云长离自己多远了。身为大将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吗？没想到他骑着马往前跑，听后边的声音，听了半天没听见马跑的声音，他不由得扭向回头，这么一看，嗯，哎，文丑心说奇怪，关云长他没追。文丑琢磨，我怎么样要他的命呢？他一回头，关云长心说这回瞧我的了。关云长丹田一提气，双腿一磕，这飞虎缠，这匹赤兔马心说瞧我的，往前一撒腕，蹭蹭蹭一窜，关云长这马头就到了文丑的马后了。文丑再想圈回马来再战，来不及了。关云长手起刀落，正砍到文丑的背后，把文丑的人头砍下。所以说关云长白马坡斩彦良，斩延京逐文丑，文丑死的不冤，彦良死的冤。因为彦良没防备，而文丑确实武艺不敌关云长，智慧也不敌关云长，就死在关云长这口青龙偃月大刀之下了。文丑的兵将本来就乱了，曹操大队人马往前一冲，又把后队变成前队，往前一杀，文丑的兵将这一乱，主将又死了。俗话说，主将阵亡，军心必乱，没人指挥了。曹操大队人马这一阵冲杀， 文丑的兵将往下就败。河这边刘备可看见了，哎呀，刘备看见一杆大旗空中飘荡，颔首亭侯关，大旗之下一员大将金甲绿袍，二弟二弟，愚兄在此。这刘备你也瞎喊，隔着黄河你喊他听得见吗？可是刘备眼泪都下来了，谢天谢地，我二弟果真在曹营之中啊。刘备两只眼睛发直瞧着关云长，文丑手下的兵将却都败下来了。突然间有人跪在刘备的面前报：刘皇叔，主公请您立刻回归大营交令。啊啊啊啊，我听见了。刘备这时候才明白过来，袁绍让他带着残兵败将回营交令。刘备马上收拾了残局，带着残兵败将回到袁绍大营，兵将在外边等着。刘备来到中军大帐，等他迈步往中军大帐一走，刘备愣了。袁绍原本出通身的帅服，坐在帅案之后，把脸往下一沉，怒气冲冲。再一看旁边刀斧手、绑斧手、中军官、旗牌官、都梁官、司城官分列左右，刘备来到中军大帐，刘备拜见员工道：胆大刘备，你让你二弟关羽杀了我大将颜良，又诛杀了我大将文丑，来把刘备绑上去推出去杀。手下兵将如狼似虎，到了刘备面前，摘盔卸甲，脱战袍，抹肩头，拢儿背，就把刘备绑上了。刘备明白，这一定是袁绍知道我二弟关羽把文丑杀了，要杀我给文丑报仇。刘备不着慌，虽然被绑，刘备把头一抬：员工，你为什么要杀我刘备？哈，刘备啊，好啊，你到了河北冀州，我以上宾之礼待你，你让关云长杀了我大将颜良文丑，你还问吗？杀你给二位将军报仇雪恨。哈哈哈哈，员工啊，你杀了我就中了曹贼的奸计了。什么？我杀了你怎么会中了曹贼的奸计呀？员工，我问你，曹操手下有多少员战将？你问我何来？曹操手下有几十员大将勇冠天下，招啊，他为什么不派别人杀颜良文丑，单单派我二弟关羽？这就是曹操的厉害啊。曹操让我二弟关羽杀了颜良将军、文丑将军，要借你袁绍之刀杀我刘备呀。你要把我杀了，就中了曹操借刀杀人之计。这袁绍啊，也确实成不了事。听刘备这么一说，对呀，他怎么不让张辽啊？怎么不让徐晃？怎么不让许褚、曹仁呢？干嘛让关云长杀呀？刘备这么一说，袁绍他乐了：哎呀，刘皇叔，是我中了曹操奸计。他反而承认自个儿中了曹操的计策，然后他把脸往下一沉，看了看郭图，用手一指：郭先生，你差点让我袁绍落个害贤之名。真没有袁绍这么办事的，郭图这骂呀，你当着刘备指着我，那一定是我说的了。确实是郭图头一个找的袁绍，您赶紧杀刘备吧。他二弟关羽又把文丑杀了，您老留着刘备，谁给颜良文丑报仇？您先杀他，再想办法杀关羽。刘备明白了，这就是郭图使的坏。袁绍走下帅位，给刘备送了绑绳：员工，谢你不杀之恩， 我不杀你，可是颜良文丑之仇谁报啊？
员工，
我二弟关羽既然杀了颜良文丑，他的武艺是不是在颜良文丑之上啊？
对呀、啊。
您放心，我马上给我二弟关羽写封书信，让关羽来到河北福报明宫，您岂不胜过颜良文丑？好啊，刘皇叔，你马上写信，这样就把刘备放了。刘备就给关云长写了一封书信，然后把这封信交给了袁绍，袁绍派人到许昌面见关羽下书。然后袁绍传下命令，他这仗不打了，大队人马兵退武阳，扎下几十里地的连营，按兵不动了。曹操呢，在白马跟延京打了两个大胜仗，就派大将夏侯惇指挥人马镇守官渡，不单派了这员心腹大将，还派了不少精兵，因为官渡确实是军事战略要地，如果官渡一失，那么许昌就不保了，所以曹操不能不防，安置好了之后这才放心指挥兵将班师回朝。曹操回到许都之后，马上摆上酒宴给关云长庆功贺喜。正在这时候，曹操突然间得报了，大将曹洪命人送来了紧急的公文，因为黄巾的首领刘辟跟公都占领了汝南，曹洪是屡战屡败，请求曹丞相立即发兵。曹操得到这个消息，文武群臣就议论开了，关羽立刻来找曹操，丞相，关某愿请一支人马兵发汝南。曹操看了看关云长，心说你斩颜良诛文丑立了两件大功了，如果再派你兵发汝南，你的功劳立得更大了，等你报完我的恩，你可要走吧。曹操摇了摇头，二将军，白马延京依然十分辛苦，立了这么大的功劳，这样你暂时就在许昌，我另派人收复汝南。我关云长是马上战将，不能久闲，久闲必生疾病。好，既然关将军一定要去，那么就让于禁、乐进为副将，给你5万人马，立刻兵发汝南，助曹洪收复失地。末将遵令。曹操为什么又点头答应了呢？因为汝南跟袁绍那挨不着边，再说关云长出兵，他不能不回来，刘备的两位夫人还在许都呢。所以曹操就让关云长带兵兵发汝南。谋士荀彧赶紧来到曹操，丞相啊，您对待关羽这么好，可是我看关羽仍然是想念刘备啊。刘备现在袁绍军中，关羽如果兵发汝南，要知道刘备的下落可对您不利呀，您不能不防。行了，宛若呀，我再用他一次，下次再也不用。就这样，曹操让关羽出兵了。关云长带着两员副将点齐了5万大兵，兵发汝南。到了汝南之后，扎下一座营盘，到了晚上吃完晚膳饭，关云长在灯下观书。这时候中军官进来了，关将军，军前抓到了一个细作。什么叫细作呀？古时候称为细作，现在就叫为奸细。关云长站起身形，好，把他带到中军大帐，我亲自审问。云长来到中军大帐，手下人就把这个细作推进来了。关云长一看，啊，这哪是细作呀，这不是大哥刘备的谋士孙乾、孙公佑吗？关云长一摆手，尔等推出帐去。 手下人退出中军大帐，中军大帐就剩下两个人了。坐着的是关羽，被绑着的是孙乾、孙公友。关云长赶紧过来给孙乾松了绑绳。孙先生，徐州一别，你倒好啊，请坐。二将军，你可想杀我孙公友了。两个人落座了，关云长眼泪下来了。孙先生，你怎么来到汝南啊？一言难尽呢、二将军，徐州失散，我没有办法，也不知道刘皇叔跟二将军、三将军你们到何处去了。我来到汝南，幸亏刘辟对我不错，就暂时留在汝南了。二将军，您知道不知道刘皇叔现在河北袁绍军中啊？关云长听到这句话大吃一惊。公友啊，我大哥果然在袁绍军中。是啊，刘皇叔现在河北。嗨，关云长心里这难过呀。公友啊，我杀了袁绍手下两员大将颜良、文丑，不知道袁绍有没有加害我大哥。二将军您放心，刘皇叔现在平安无事，待我谢天谢地。关云长知道大哥在袁绍那儿呢，眼泪落下来了，就把自己在土山约三世的情况跟谋士孙乾全都说了。公友啊，咱们马上得想办法见我大哥。是啊，听说二将军你来到汝南，我就跟刘辟公都商量好了，明天疆场之上，公都将军要假战，关将军你往前杀，他就会一战一战的把汝南给您让出来，您马上得胜收兵回到许昌，保着二位夫人到河北前去寻找皇叔。好，关云长心里踏实了，这时候脑子里全都是大哥刘备、三弟张飞。关云长亲自把孙乾送出营外，到了第二天，两军人马一列阵，攻都假打，关云长这仗还不好打吗？一天一个县，一天一个县，没有几天的时间，关云长就把汝南收复了，然后就把这件事交付给曹洪，指挥大队人马撤兵回归许昌。关云长回到许昌之后，摘盔卸甲脱战袍，马上来拜见二位嫂嫂。关羽拜见二位嫂嫂，甘夫人挑开帘笼：“二弟呀，到了汝南，可打听出你大哥皇叔的下落？”嫂嫂：“小弟我没有打探出大哥的下落，可能是皇叔已然离开人世了。”甘夫人这么一说，甘夫人眼泪下来了，糜夫人也哭了。关云长好言安慰，然后回到自己的屋中。甘夫人、糜夫人姐儿俩一想，既然这么多日子打听不出丈夫刘备的下落，估计刘备肯定死了，有一个老君知道了，实在看不下去了。二位夫人，您别哭了，在汝南已然知道消息，现在皇叔在袁绍军中啊。甘夫人心说，难道关云长变心了吗？把关羽给我叫来，到底关羽如何用言语对答，下回再说。